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58篇，我们来看圣膏油的第二部分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与30章22到33节里圣膏油有关的细节。我们先来看膏油的材料，四种香料。圣膏油的材料分为两类，有五种。第一类包含了四种香料，就是墨药、肉桂、菖蒲和桂皮。第二类只有一样东西，就是橄榄油。我们先来看流质的墨药。流质的墨药闻起来是香的，尝起来却是苦的，表征基督宝贵的死。在圣经里，墨药多半用于埋葬的时候，因此墨药是与死有关的。照着约翰19章来看，尼哥底母等人预备埋葬主耶稣的身体的时候，就用了墨药。墨药来自一种芳香的树，这种树因着受到切割，或因着某种天然的裂口或开口，结果就流出汁液来。古时候这种汁液用来减轻死亡的痛苦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有人拿墨药调和的酒给他，要减轻他的痛苦，然而他不肯接受。没有疑问，出埃及记30章里的墨药，那是表征主的死。墨药芳香的液体不但能减轻痛苦，当身体流出不当的分泌物的时候，也能用来医治身体。墨药能够校正人体内的这种情况。在我们的为人生活中，有许多不当的分泌物，然而主在十字架上的死解决了这个难处。我们来看芳香的肉桂。芳香的肉桂表征基督之死的甜美与功效。肉桂不但有特殊的香味，也能够用来强心。肉桂可用来增强衰弱的心脏。墨药表征基督宝贵的死，而肉桂则表征基督之死的功效。如果我们把主的死应用到我们的情况里，它会减轻我们的痛苦，校正不当的分泌物，最终鼓舞我们，使我们欢喜快乐。我能够有精力来证实这件事。有时候环境中消极的事物会使我下沉，但我一应用主的死，就得着改正、调整、鼓舞并激励。我们来看芳香的菖蒲。出埃及记30章里的菖蒲是一种芦苇。墨药的希伯来字根意思是流动的，而菖蒲的字根意思是站立。菖蒲生长在沼泽淤泥之地，但即使它长在沼泽之地，仍能矗立于空中。根据香料的次序，菖蒲是表征主耶稣从死地复活。主被摆在沼泽之地，死亡之域，但是在复活里他起来了，站立了，所以菖蒲是表征基督宝贵的复活。我们来看桂皮。第四种的香料就是桂皮，表征基督复活的能力。桂皮和肉桂属于同一科，肉桂是取自树皮的内部，而桂皮是取自树皮的外部。肉桂和桂皮都是甜美芳香的，不但如此，香肉桂和桂皮时常生长在其他植物无法生长的地方。古时候是用桂皮当作驱虫剂的，赶逐昆虫、蛇和蝎子，因此桂皮是表征基督复活的能力和复活的功效。基督的复活能够禁得起一切的环境，他的复活的确是驱虫剂，驱赶所有邪恶的昆虫，尤其是那蛊蛇魔鬼。墨药、肉桂、菖蒲和桂皮都是同一类的材料， 属于香料类。现在我们就来到橄榄油，这是第二类里唯一的一个项目。在圣经里，橄榄油是表征神的灵，橄榄油是橄榄被压榨所产生的，橄榄油是表征神的灵借着基督受死的压榨而流出来的。橄榄油是膏油的基础，是与香料调和的基本成分。四种香料调进橄榄油里就成了膏油，这指明橄榄油所表征神的灵不再仅仅是油，如今它乃是与一些成分调和起来的油。关于这一点，约翰福音7章39节说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的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这意思是说，主得着荣耀以前，调和的灵还没有，到了基督复活以后，这灵的调和融合才完成了。我们来看四种香料表征神创造里的人性，油则是表征神格里的神性。四种香料表征神创造里的人性，在圣经里，四这个数字表征神的创造，有四活物，也有地的四角。此外，四种香料也是神创造的素质，这些香料是表征主耶稣的人性。在道成肉身里面，主耶稣是神也是人，四种香料表征主耶稣在神创造里的人性。当然，有些基督徒不喜欢听见创造这个词用在主耶稣身上，这是因着亚流，就是 Arius 异端教训。他教导人说，基督仅仅是个受造者，不是永远的神。油是表征神格里的神性，我们已经看见四这个数字是表征受造之物，一这个数字则是表征独一的创造者，就是神。在调和的膏油里有四与一这些数字，以及四与一融合在一起，这表征人性与神性融合起来，调和起来。论到调和的膏油，我们无法避免使用调和这个词，复合融合这些词实际上就是调和的意思，四种香料与油调和起来了。香料与油调和，就好比素剂中的细面与油调和，素剂的面团是由细面与油融合调和而产生的，这也表征在基督那一个身位里面有神性也有人性。我读过一些书籍说，写约翰福音是要使争辩基督身位的不同派别调和一致。有些人说基督是神，有些人说他仅仅是个人，有些人说基督不是神，而是神所创造的话楼格斯。约翰一章一节说，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这指明是基督的话就是神。不但如此，约翰福音1章14节还说，话成了肉体，这位化神成了肉身。事实上，我不喜欢把和谐或一致这些词用在约翰的著作上。其实使徒约翰的著作不重在如何前后一致，而重在丰富包罗万有。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一位，如果他只是神而不是人，或者是人而不是神，他就不是包罗万有的。赞美主，基督是神也是人，他是人也是神。因着基督是包罗万有的，约翰的著作也就是包罗万有的。调和的膏油照样是包罗万有的，你能看见这调和品的包罗万有吗？在这包罗万有的调和品里，有橄榄油，有没药，有肉桂，有菖蒲，还有桂皮。 这指明在膏油所预表的调和之灵里面，我们能够看见神性、人性、基督包罗万有的死、基督之死的功效。此外，我们还能看见基督宝贵的复活和他复活的大能。这些成分都包含在基督的灵里面。基督的灵用在新约里面，乃是一个包罗万有的词。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说到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。然而没有任何经文说到神的灵全备的供应。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读到神的灵，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基督的灵，也有耶稣基督的灵。愿我们都深深的牢记，今天包罗万有的灵，这个调和的膏油一点不差，就是三一神经过了种种的过程，成为包罗万有的灵临到我们。有些基督徒认为这种对那灵的领会是异端，然而今天所下的不是最终的断案。照着圣经来看，这是人的日子，而人的日子不是最终的。让我们等候，直到主的日子，让他来审判。我确信主会说，这样领会包罗万有的灵是正确的。在旧约里有表征神的灵的橄榄油，最终帐幕建造起来，祭司也预备好了以后，就不仅有橄榄油，更有调和的膏油了。这表明我们不仅有神的灵，更有基督的灵。毫无疑问，寇特在这里是有些看见，他的著作论到出埃及记三十章里的膏油的时候，说到基督的灵和另一个人的灵。我们这些信徒已经有调和的膏油、包罗万有的灵所涂抹。诗篇133篇第二节描述膏油如何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这表征整个身体都被那灵所涂抹。然后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和二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受了膏油涂抹，这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，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，并且你们都晓得。二十七节说，至于你们，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，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，自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。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，不是虚谎的。你们要按着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，住在他里面。接受膏油涂抹，就是接受神圣的油漆。油漆匠都晓得，最好是多涂几层油漆。要漆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最好是一层又一层的漆。在我们对那灵的经历中，需要把我们漆了再漆，最终我们也许漆了好几百层。赞美主，他天天都以膏油来涂抹我们。膏油涂抹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就教导我们。今天神主要是借着膏油的涂抹默默地教导我们。例如你也许为了某件事求问主，他就会借着膏油涂抹来教导你。倘若我们说，主啊，请告诉我你要什么颜色，主不会说什么，反之他会拿起他的刷子把你涂上一种颜色，也许是绿的，他不会对你说绿色，而是把你涂上绿色来告诉你他要绿的。这就是主教导我们的方式。照着约翰一书第二章来看，我们里面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自己错了，不需要人来告诉我们，然而我们里面膏油涂抹的运行会教导我们说我们错了。我相信我们对膏油涂抹的教训多多少少都有些经历。 现在我们要来看膏油的分量。首先我们看没药500舍克勒。没药500舍克勒是表征完全负责任的一个单位。五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象征负责任，我们可以用人的手来说明。我们的手有四个手指和一个拇指，因此手能够做许多的事情，也能够负责任。五是由四加一构成的，四这个数字又一次的表征受造之物，一这个数字表征神，因此五这个数字是表征神加上人，为要赐给我们负责任的能力。圣经里对于五是负责任的数字有清楚的说明，十条诫命是写在两块石板上，每块石板上有五条。马太福音25章里的十个童女也分为两组，每组五人。在十诫和十童女的事例中，五这个数字都是表征负责任。没药500舍克勒是由100乘5所构成的，表征完全负责任的一个单位。我们来看香肉桂250舍克勒，菖蒲250舍克勒。根据30章第23节，肉桂的分量是一半，就是250舍克勒，菖蒲250舍克勒。250舍克勒表征完全负责任的半个单位。肉桂250舍克勒和菖蒲250舍克勒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位，表征神圣三一的第二位借着死裂开了。香料有三个完整的单位，而中间的这个单位分为两半，这不是偶然的。神记载这件事，目的是要表明神的儿子如何在十字架上受切割。桂皮500舍克勒，24节说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着圣所的瓶，又取橄榄油一心。桂皮500舍克勒也表征完全负责任的一个单位。我们来看四种香料里的三个单位，每个单位有500舍克勒。四种香料里的三个单位，每个单位有500舍克勒，乃是表征复活里的三一神与人性调和，为要担负完全的责任。我能够做见证，在话语指示里面，复活里的三一神自己与说话者调和，为要负责将神的话服侍给他的子民。我们来看膏油的功用。圣膏油就是调和的膏油的功用，乃是使属神的物和属神的人成圣，将他们从一切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，使他们为着神的侍奉成为至圣。照着30章26到28节来看，膏油要用来抹会幕、见证的柜、桌子与桌子的一切的器具、灯台和灯台的一切的器具，并香坛、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，还有洗濯盆和盆座。30节说，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凡是受膏的人或物件都要成圣，都要分别出来。膏油成了一个表记，将他们从一切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。29节说，要使这些物成为圣，好成为至圣，凡挨着的都成为圣。膏油一抹在什么东西上，这个东西就成为至圣。不但如此，凡挨着的都成为圣。我们假设我们以一种永远不干的油漆把一张椅子漆成绿色的，凡挨着这张椅子的人都会沾上油漆。 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漆上了永远不干的神圣油漆，所以凡挨着我们的人都该受我们的影响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该这样有影响力，他们该有一些传染性的东西。如果你挨着我们，油漆就应当涂到你身上去。有时候别人讲论我说不要去接触那个人，如果你去与他接触，你就会受到他的影响。我是基督的执事，我的工作就是要影响别人。如果我不是这样有影响力，我做话语执事就徒劳无益了。一个有益的话语执事总是有些传染性的东西。我们来看，直到世世代代。出埃及记30章31节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。这表明神圣经纶的原则或方针是不改变的，膏油涂抹的条例要存到永远，甚至在永世里神仍要继续不断地来涂抹我们。这膏油不可倒在人的肉体上，在32节说，圣膏油不可倒在人的肉体上。在圣经里，人的肉体是指旧造里堕落的人。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重生，而我们因着重生已经成了一个新造。一方面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灵，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老旧堕落的肉体。不可把膏油倒在人的肉体上，这个吩咐指明膏油涂抹不可应用在旧造的人身上。每当我们照着肉体生活行动的时候，我们就与基督的灵无份无关。如果我们要有份于这灵，并享受包罗万有的灵，我们就必须留在我们的灵里。基督的灵不能倒在我们老旧的性情、老旧的人身上。我们的肉体没有地位来有份于调和的膏油。每当你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就是在肉体里，无法享受基督的灵。但你一转到灵里，你会立刻在灵里感觉到膏油的涂抹。你晓得你涂上了基督的灵，因为你是活在新造里，不是活在老旧的性情里。出埃及记30章33节指明，膏油不可倒在外人身上。外人这个词暗指祭司与非祭司间的比较。在神面前服侍的祭司不可照着老旧的性情行动，反之他们要照着新的性情生活，因而享受膏油的涂抹。然而在神看来，其他的人都是外人。我们可以说肉体旧人是外人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外人，我们乃是祭司，但不信的人就是外人。我们照着肉体行动为人，就是在旧造里面，在神看来就把我们当作外人。当我们是这样的外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无法享受基督的灵。我们必须留在灵里，必须在灵里生活、行动、说话并接触人，然后我们就会在新造里做祭司侍奉神，并有份于基督的灵。如果我们要享受基督的灵，就必须在新造里做祭司，不要在肉体里面，免得在神眼中成为外人。如果我们是外人，就与包罗万有的灵无份无关了。不可按照调和之法儿做与此相似的。在32节中间说，也不可按照调和之法儿做与此相似的。不但如此，33节还继续说，凡调和与此相似的，或将这高在外人身上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不可按此调和制法儿做与膏油相似的东西，这个吩咐的意思乃是说，我们不该模仿膏油。然而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许多的模仿， 因此我们必须分辨什么是模仿的，什么是真出于纳灵的。例如人的谦卑就可能不是出于纳灵。我在中国见过孔夫子的一些门徒，比许多基督教的教师要谦卑得多，但这种谦卑与基督的灵毫无关系。因着一些教训的影响，许多基督徒想要表现谦卑，然而这种谦卑不是出于基督的灵，而是一种模仿。不要凭自己的努力模仿任何属灵的美德，这么做就是制作与膏油相似的东西，在神看来这是一种亵渎。因着基督教历史悠久，许许多多的人，包括不信的人在内，都受到圣经教训的影响。因着这些教训的影响，许多人尽力的要诚实爱人，忠诚信实，这些都是在模仿纳灵。想要这样行事为人，就是模仿真正的膏油。我们的诚实必须是出自基督的灵，照样我们的爱、谦卑、忍耐、恩慈，一切的美德也都必须是内住之灵的产品。不然我们就是模仿膏油，以同样的方法制造虚假的饮品。因此我们不该在老旧的性情里行动，也不该模仿出于基督之灵的东西。